感谢主，在 Sunday morning 有 sunshine， 春天要来了。我们 Boston 下了105寸的雪，终于快要过去了。不过我们 Boston 人都很期望再来2寸雪，因为这样才会破纪录，不然前面105寸都白搭了。因为前面一个纪录107寸。再多2寸才可以破纪录，才可以表达我们这一年哇这么多的雪。人生有时候也是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今天早上要谈这个问题，叫不断成长的生命啊。其实有两个问题是我今天早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是我们在座大多数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一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从我信主那一天开始到我将来见主面，好像刚才诗班献的那首诗歌，主召我回家了，从现在到那个时候，这段时间可能30年50年，可能只有3个月5个月，我要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Chicago Ohio 机场是出了名的，尤其在冬天的话呢，无法预测的，风雪一来飞机就上不了。中国大陆呢，没风没雪，就是空流管制。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就中国有空流管制，空中流量管制。什么叫空中流量管制？空军不让你飞，就这么回事。什么理由？没理由，不知道干嘛的。前一阵子，中国大陆有一阵子空流管制，哇！后来有人说，有人要外逃，啊，全部飞机都停了。那空流管制的时候，我在中国有时候就碰到这种情形，飞机就在那儿也没坏，什么都没有，然后飞机师、空中服务员都在，就不飞，等多久不知道，那我们在候机室都等着，等多久不知道，那有些人等不住了，就去逛 shopping mall， 买买东西再回来，因为现在不能飞。一旦解禁可以飞的时候，全部飞机同时起飞。那个时候哈，不再通知说啊，去往沈阳的飞机要起飞啦，赶快来，赶快来，全部飞机都可以飞，他不报告的哈，就一飞就一起飞了。很多人就去买东西，啊，跑回来看，还在，还不飞，再去买，所以越走越远，越走越久。这一逛逛2小时，再一回来，整个候机室空了，他们都被提升天。基督徒你懂哈，将来有一天主再来，我们都被提升天，飞机走了，你就 left behind， 你就是被撇下的。很多基督徒在世上过日子的心态就是，我等飞机起飞，哪一天主要接我去呢？不知道。那我在干什么呢？逛 shopping mall， 今天这个教会，明天那个教会，那种就是 shopping mall 的信徒，没爹没娘的那种游牧民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说完，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告诉你，今天开始要悔改了哈。所以我们常常在问，我信主之后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大陆的说法是有没有活儿可干呢？没活儿可干，就等死呗，就这样子。很多基督徒就等死，然后要你早点死又舍不得。我还没看到我的外孙。看到外孙了还不行，我得看他嫁人，娶老婆。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希望今天的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带领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很重要的生活，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命要继续不断的成长。另外一个是更大的问题。是基督徒或者牧师，我们最怕碰到的一个噩梦，一个神学争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是怎么看法？有的人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的人说才不这么回事。我们家隔壁那个在某某教会下过水的，在水里捞起来的，你看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就那个死样子。知道能会得救，他上天堂我下地狱，我才不要跟他做 roommate 啊。那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有些人说不这么回事，有些人说当然，到底是还不是啊？ 从加尔文出生500年前以来，吵了500年了，搞不定。今天早上，我希望在30分钟之内搞定它，因为我在神学院读的不是读系统神学专科的，这种是系统神学家吵了半天，我是学宣教学的，跨文化沟通的，所以我从那个角度来切呢，从侧面切进去。所以今天上午讲完以后，看你能不能够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答案。那这段圣经在彼得后书1章3节到11节，如果各位有圣经，翻开你的圣经，纸版的圣经也好， iPad 也好，总而言之打开你的圣经，但我有我的投影片啊。那我的投影片的前两天来的你就知道，我是有装饰译本，是我的翻译本啊，跟你手上的不一样的，不过对照一下，基本上只有改几个字或者做小小的变动，只是让它的意思比较清楚一点。那这段圣经基本上呢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提到神已经赏赐了一些东西给我们，有个礼物给我们，神有一个恩赐。但第二个部分就提到人的责任，信徒有个责任，那就是我得到这份礼物，这礼物是什么呢？待会会解释，就是神的性情，神性，神把神性赏赐给我们，人的责任就是如何让神性在我生命中逐渐的发芽成长茁壮，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有了又加上，有了加上，待会会讲。第三个部分，当这个部分做完了，才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大问题：什么是你得救的确据？有没有得救确据？你死以前能够确定你是得救的人吗？那如果有，那是什么？好，第一段，我说过了，我的圣经跟你手上圣经略有点不同，不过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基本上我就说做改几个字，有些字句有点点对调一样希望能够更贴近原来的希腊文，同时把现代的意思表达得清楚一点。基本上几个关键的字眼待会会解释，一个是认识，只要一个人认识神，认识那位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识神的人，神就赐给我们一份礼物。那问题在这里了，基督徒都得到这份礼物吗？受过洗的都得到这份礼物吗？以我做牧师的经验来讲，受过洗的未必是认识主的。哦，这就有点麻烦了。受洗了不认识主？你问你的孩子，你知道耶稣吗？呀，我知道，从这里玛利亚生的。请问你的儿子3岁的孩子认识主吗？应该认识的。不一定。他可能知道耶稣的故事，不一定认识主。只有认识主的人会得到这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你没有神的性情是不能过敬虔生活的。为什么？圣经中教导提到很多属灵的美德哈，谦卑、忍耐、温柔啊，爱心啊，爱仇敌啊，一堆的东西。所有的属灵的品格，照人性而言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面，儒家我们当然很清楚，还有一个墨家，据说墨家是黑人，他不姓墨，他只能黑啊，是墨翟，所以墨家都是黑人的意思。我不太确定他是到底他长得什么样子啊。墨家呢，这个墨翟，这个墨子创办人，他其实是儒家出身的哈，他是受儒家教育出来，只是后来另创一派叫墨家，他强调兼爱天下。爱是无差别等级的爱。那孟子跟他吵架，只不过这个吵架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孟子出生的时候墨子已经死了，所以是活人骂死人，那墨子也不能反驳。孟子说爱当然是有差别等级的，爱我妈当然比爱你妈多一点，如果爱无差别等级，那就你就无父也， 怎么会把别人的爸爸当成你爸爸一样？我爸比你爸当然不一样。所以要有差别等级，没有差别等级的爱是禽兽也。哇，墨子变成禽兽，我说还好耶稣没有生在墨子孟子的时代，不然孟子骂起耶稣来那够狠了。爱仇敌，中国大陆来了你就知道，对仇敌绝不手软。仇敌能爱吗？宰能爱吗？可是圣经的教训要爱仇敌。前两天来的我都已经讲过了，只有结过婚的人才有潜力做哲学家。各位结过婚的太太们，不要说爱仇敌，你试试看爱老公能爱吗？有个姐妹跟我说，老公啊，这把怎么摆，不是爱人又不是仇敌，如果仇敌的话耶稣会爱仇敌，我咬着牙就爱了，又不仇敌又不是爱人，路人甲不相干的路人怎么爱啊？那我告诉你，爱仇敌非人性也。所以孟子骂墨子是骂得太过分了。那么批评墨子的人呢，比较公平的人倒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庄子批评他讲得比较好，那本书快没有了，说禅论道，我就讲这个东西。庄子怎么说呢？我要交朋友，第一个我要交墨子，因为墨子这个人会把我爸爸交给他，他会把他当他爸爸来照顾他养育他，我安心。当然庄子没有说的是我肯不肯把我老婆交给他，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老爸交给他没事。可是他说我大胆的预测，墨家学说绝子绝孙绝传，为什么？不可能，非人性也。人性不可能无差别等级之爱，没错，爱仇敌非人性也。当然两千多年来我们中国家庭里面都是有婆媳纠纷，要怪谁呢？怪孟子。孟子说要有差别等级，所以小媳妇儿总是跟老公抱怨，你妈好讨厌，我妈都听我的，你妈一来都搞乱了，那厨房盐跟糖给我放的对调，要加盐没加糖，厨房只有一个女王就是我，叫你妈少碰我的厨房，你妈好讨厌。所以我们叫做婚前辅导啊，我给人证婚的是为了品牌保证的哈，我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所以要婚前辅导然后才证婚的。证婚以后如果结了婚一段时间听说两个两口还会吵架，我要 call back， 跟汽车一样 call back 再来辅导一下，那保证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不然我品牌就砸了。人家说庄牧师证了婚十对有五对三年之内就离婚了，那不行，婚前辅导，婚前辅导就有一课，结了婚都给我参加共产党。什么共产党啊？只有一个账户，共产，从此以后改口，不能叫你妈我妈了，只有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爸是我们的，不是分你的我的。那我们的妈打电话来了，这哪一个呀？那怎么讲？哎，你们自己去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密码。我们家的密码很简单，我女儿跟我说，爸爸，阿公打电话来了，那是我的。我们用福建话，阿公阿妈，那是我家的。那如果是我老婆那边是婆婆打电话来了，公公打电话来了，而且跟国语讲的是我老婆那边的，但没有说爸你妈打电话来了，没有你的我的。可是爱仇敌啊，生意上很多的品德啊，谦卑温柔忍耐啊，没有一个是人性，我告诉你是神性。如果没有神性，神不赏赐给我这个，我是不可能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生活？英文的就是 godly life， 就像神的生活。没有神性怎么像神呢？那有一些人圣经是读是读了，没读通没读懂。耶稣告诉彼得，不是饶恕七次，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有个老婆跟她老公说，我嫁给你28年了，我饶了你489次了，我告诉你再一次满额了就没了，你再给我搞一次，你看老娘怎么对付你。反正耶稣说70个7够了，这种人就是不会读圣经的，读错了。70个7什么意思啊？70个7就是没完没了， 就是你结婚典礼念的那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没完没了的忍耐。结了婚不是进思想改造的劳改营，我告诉你，很多人结婚说没关系，他脾气不太好，没关系，收拾了以后我会慢慢调教他的。哟，婚姻是进入劳改营，思想改造，错了，结了婚你就得认了，他一辈子可能就不改了。你想清楚，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可能一辈子这个德行，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就嫁过去，娶过来，否则 back off， 退后一点。所以有些人说我对你的爱已经用完了，像挤牙膏一样，挤挤挤挤到最后一点没了。我告诉你，那我告诉你，真的，你家牙膏挤不完的话，就要丢掉，扔了以前丢给我，我老婆还可以用两个礼拜。我绰号是丐帮帮主，但我告诉你，我家那个丐婆子让我自愧不如啊，自叹不如啊，我都一直要让位，她不肯做而已。如果你不懂，我教你，怎么牙膏快用完了还可以用两个礼拜，你从后面剪开来，慢慢刮，倒刮回去，我告诉你，两个礼拜足足有余，但是两个礼拜还是用完了。人性的爱，人性的忍耐心，就到一个程度就没了，这是人性。但是神性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如江河泉源一样永流不尽的，你没有那个你就不可能过敬虔生活。所以感谢神，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他把神性当作宝贵极大的礼物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脱离原来这种人性中，因为长大了嘛，慢慢慢慢被污染了，被腐化了，这个朽坏的这种原来的人性中的罪恶，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第一段所讲的。那有些地方我再稍微说多说两句啊，我刚刚已经说了哈，没有神性我们是不可能过敬虔生活的，因为那个要求不是一个教条式的规格。第二个，只有认识主的人才会得到这份礼物，但是认识不是知识性头脑性的知道。所以说儿童主日学从小的孩子都知道耶稣的故事，他未必认识主。所以认识跟知道不一样。我们台湾来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哈，不然的话早期都会问你认识陈水扁吗？多人说我认识，那每个人就一副暧昧的那种表情，你认识阿扁啊？你送过水果吗？他们家上上下下都不吃水果的，可是现钞都是用水果箱装的，你送过水果吗？没有，没有。那你跟他吃过饭还是跟他女儿跟他儿子都没有？那你怎么认识他的？我天天看电视，那叫知道。那现在最流行的词儿就是您认识习近平吗？或者他老婆跟他同台唱过歌吗？如果认识，哇哦，中国大陆来就懂，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这是无法翻译的啊！你翻成英文一定让老外活里活脱了，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所以中文是博大精深的。曾经有个老外去北京学中文，然后学了中文，然后最后有一次考试，全班考试，那个考题一下来，全班都像苦瓜脸一样。很简单，一个阅读测验。这个故事是一个部署跟长官，他带了一盒礼物礼饼去那个主管那里去，然后东西一放，那老板就板着脸，你这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小意思，小意思。那你小意思什么意思吗？哎，没啥个意思，没啥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问第一个意思什么意思，第二个意思谁，第三个第四个第五都是意思意思意思。所以老美一看，我哥就是个意思呗。中文博大精深，谈一个关系就可以搞得你七晕八素的。那问题是您认识主吗？那就要问您跟耶稣有关系吗？哎，那什么叫关系啊？那就问你跟你老婆有关系吗？你认识你老婆吗？当然认识啊，是吗？她最近心情怎么样啊？那我倒不知道。有一次我到了加州一个教会，一个太太跟我抱怨说她老公啊，她老公是律师，两个都台湾来的，她抱怨她老公下班一回家公司把一扔就到后院去，他们后面有个池子养了一堆鱼，日本锦鲤， 十几条鱼，每条鱼有名字，这叫佳佳、亲亲、爱爱，他跟每一条鱼亲一个嘴，他叫佳佳，哎，真的有一条鱼就过来，噗，亲亲过来，亲，噔，每一条鱼过来跟他亲一下嘴，马婆气得要死，回家都不看老娘一眼，也不跟我亲嘴，去亲鱼，等亲了十几条鱼再来亲老娘，才不要给他亲呢，鱼腥味。我也是很少看见有这种老公，哎，养鱼还亲鱼，然后不亲老婆的。你认识你老婆吗？什么叫认识？这个字很特别，在整个圣经哈，新约旧约，旧约是用希伯来语的哈，希伯来语这个认识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没有翻译成认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字叫认识。那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有什么地方有认识啊？没翻译成认识嘛，你就不认识，那个字叫认识，就同房，所以正确的翻译照字面意思。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他认识了夏娃。对，下次你女儿说，妈，我从哪来的？奶奶说我是从垃圾堆捡来的。当然不是，你从妈肚子里出来的，那我怎么要跑到你肚子里去啊？哎呦，幼儿性教育这很难讲，我教你用圣经创世纪跟他讲，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爸爸认识我了，你就在我肚子里了。爸爸认识你他就有啊，对，圣经上说的，不相信你去读圣经去，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你儿女女儿会非常认真的读圣经，真的呀。对，什么叫认识？就是有个人的亲密的特殊关系。那在伊甸园里就两个人，就一个亚当跟夏娃，两个人有特别的、个别的亲密的特殊关系了，那不是同房吗？那我跟神有什么？当然不能用那个来翻译了。我跟神有什么特殊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吗？如果有，你就认识主了；如果没有，你只是知道关于耶稣的故事，你未必认识主。这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人说是信的主，甚至下过水，可他不认识主，所以没得到这份礼物。所以你就问他老婆，是啊，他受洗了28年了，还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那个死样子。你没得到这份礼物，你别以为你受了洗就得到这份礼物，你可能知道一些事情，关于神的，关于圣经的，关于这个信仰的一些部分，但你未必认识神，你未必跟这个神有个人的特殊的亲密关系。简单来说，如果你认识一个人，认识你老婆，你每天会注意看她的表情啊，谈谈话，对不对？认识神呢，好歹读读圣经。您读圣经吗？哦，不太读了，礼拜天来现在都更方便了，有 PowerPoint 啊，不读圣经了。你祷告吗？啊，我都有老婆祷告哦，老婆替你祷告。所以呢，祷告是跟上帝汇报，读经是听上帝宣告。你不听上帝讲话，也不跟上帝讲话，你认识神吗？我有合理的怀疑，你跟神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所以没得到这个礼物。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要死要活的。约翰福音17章，耶稣最后的祷告怎么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认识主得永生，没得是主，没认识主呢，那就完蛋了。马太福音7章也是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那个人说，我奉耶稣的名祷做这个神迹奇事，我为神做了这个多少大事情，我建立多少教会，我带多少人信主。耶稣说，离开我，我从来不认识你，死定了。认识可是要死要活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主，问你自己，我真的认识主吗？我真的跟他有个别的亲密的特殊的关系吗？如果有，那么恭喜你，你得到这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神性。那神性怎么进来的？植物学上有一种方法叫做接枝法。接枝的意思就是说，两棵果树都是苹果树，这个苹果树的果子不好吃，那个苹果树果子很好吃，那怎么办？你要把这树砍了吗？不一定。 他就把好的果树最后的末梢，就结苹果的那个果子，切一段下来接到这边来，但不能随便切，不然剪刀咔嚓一切，那有学问的，不然干嘛读农艺系啊？斜斜的切，这边斜斜的切，贴上去水管水的通路，还有种养分的导管，水管导管都可以接上去，哎，结出来果子是好的。同样的树根，同样的树干，就是最后那一段改了，结出的果子就是隔壁的那个好果子。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还是这个人，我还是这个德性，但是当我认识主的时候，神的生命好像移植在我这里面来了，可以结出所谓的圣灵的果子，不是我天然本性所能做到的活出来的，但是神的生命，可当我信的时候，好像接枝一样就贴上去了，神的生命就从我生命中结出来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神已经应许了，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对一个真正认识主信主的人来讲，你应该得到这份礼物。但是有一个可能性，你是真的认识主的，你也得到这份礼物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呢？有一个可能性，就跟人家送你月饼一样，尤其中国大陆现在当然风气改了，哎，所有的什么送礼的啦，奢侈品都萧条了，为什么没人送礼了？不然的话，我看大官一个中秋节送了50盒月饼来了，谁动谁动一堆，你怎么吃得完？哪有那个肚子撑得下去？那就留着或者转送。所以有时候一个月饼送过来送出去，一年后转到别人手上，你看，哎，这不是去年我给谁的吗？那去年的月饼还能吃吗？当然不能吃。那如果不是那种食品，那么一年后两年后回到你这里来，那也可以。所以很多礼物是从来不开封的啊。转过来转过去，上帝给你神性，有可能有一些人从来没开封，你是认识主也是得到礼物，可是为什么你的生命中结不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谦卑什么都没有？一个可能你没认识主，第二可能性给了你，你没有下面一个尽你人的责任，那就是分外的殷勤。那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下一段就说了，正因这缘故，因着什么缘故，上帝赐给每一个基督徒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为这个缘故，所以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要怎么分外殷勤呢？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弟兄之爱，有了弟兄之爱加上神圣之爱。这两字是我改的，本来我们的圣经是写爱弟兄的心，然后后面是爱众人的心，啊，我把改成弟兄之爱跟神圣之爱。那你们若在这些事上丰丰满满的，就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所以这边的问题就在于，神做了一件事情，人有责任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殷勤，殷勤就是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所以一口气提了八样。那为什么我改成弟兄之爱跟那个神圣之爱呢？弟兄之爱那个希这个字哈，这个希腊文是我们英文常见，就 Philadelphia， 那我知道，费城呗 ，Yeah， Philadelphia 那个字就是希腊文，那个字是两个组成的，一个字 phileo 或 philia 那个动词，那就是爱，通常是友情的爱，叫 philia， 然后兄弟。Adolfo， 就 Philadelphia， 就是 Philia 加 Adolfo， 就 Philadelphia， 弟兄之爱。启示录有个教会在土耳其的西边，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个字我们翻成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是弟兄之爱。在希腊文有四种爱，我们中文只有一个爱，英文也只有一个 love， 希腊文有四个，一个是情欲的爱，情欲的爱，当然男欢女爱也是属于这个，还有爱集邮的，爱收集跑车的，都是那个字 Eros， E-R-O-S， 英文也有这个字，欲望之爱。第二个爱，这个圣经中很少出现，希腊文的文献中也出现不多， Stoge， Stoge 是亲情的爱，孝敬父母也是 Stoge， 父母爱儿女 Stoge 这个字。第三个就是 Philia 这个字， 第四个字就我这边翻的神圣之爱，叫 agape。 agape 这个字呢是神圣之爱，是神性之爱，所以叫神圣之爱。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爱众人的心，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就是爱一个人叫做爱，爱很多人叫博爱，博爱就是很伟大咯，所以爱众人的心。可是你中文圣经如果是那种横排直排的，好，昨天我已经说了，我们台湾读圣经都是这样读的，大陆都是这样读的，不管直排横排，爱众人的心，你就发现众人下面就点点点，原文没这个字，没有爱众人的心，就是有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那么中国人中文来讲就是一个爱了吗？还有什么爱？哎，四个爱啊，所以 phileo 再加上 agape， 最后就弟兄之爱加上神圣之爱。当然我们在神学院读书最怕读的，尤其我42岁才读神学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读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哎呀很难背啊。那我们就用各种方法，用各种的方言来背。agape 是最容易背的，你用任何方言背起来都一样，爱加倍就好了。agape 爱加倍，你用福建话爱加倍差不多，广东话练讲也差不多。那当然昨天我已经来的人啊，今天昨天晚上没来的人就少教了一点。我昨天教他们一个秘诀，有个字，你到那个什么 Skoki 啊这种店，专门卖犹太人的食品店，卖肉的，就有那个字 kosher food， 这是希伯来语的洁净的物，用闽南话念我们是这样背的 kosher 呀。犹太人吃的洁净物都是可惜的啦，什么是可惜的？好吃的都不能吃，东坡肉也没有了，红烧狮子头没有了，虾子不能吃，螃蟹不能吃，红烧鳗不能吃，炒黄鳝鳗鱼不能吃，鳝鱼也不能吃，那还能吃什么？可惜的呗 kosher food。 好，就记得了，永远记得一考 kosher 啊，马上想起来，犹太人吃的洁净的物。还有上帝的爱是黑色的，为什么是黑色？为什么不是白色的？希伯来语 hesed， hesed， 神的恩慈，黑色的 hesed， 就记得了。还有我们用各种方法把它背下来，当然都是勉强背下来的，然后呢都忘了。希伯来语的 A 现在全忘了，连22个字母大部分我一看到它练不出来了。希腊文还记得自己的字母，不过记得字母倒不是神学院学的，学数学学的吗？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这还会练的，学数学就学会了，不是在神学院读的。可是一串一个字下来以后，那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呢。他就问现在是过去是单数的复数的。所以我就说啊，读神学院能不读就不要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反正读了也是白读的。所以Phileo 弟兄之爱，再加上 agape 神圣之爱，最后一个是神圣之爱。那为什么有的又加上这些东西呢？第一个，殷勤，他说要分外的殷勤，因为这个缘故。那就是说，神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我们家的花哈都是野花，不要钱的，或者3块5块买来的花。我们丐帮的哈，从来不买什么珍贵的花的。可是不要钱的话，在我们家养了1年2年3年，我老婆很珍惜哦。那大部分时间是我不在家多，她在家。那偶尔她会离开家一段时间，譬如说我岳父过世了2、3年了，之前他住在多伦多，我太太有时候去多伦多1个月，那我在家她不在家，我就要负责去托孤一样，要养她的花。我这个人啊，孔子的门徒，孔子教我们要做君子，远庖厨，离开厨房，我离开厨房远远的，我从来不烧饭的，连洗碗都不多，这是要悔改的地方哈，还是学上海男人比较好一点。那所以这种花啊，我常常就忘掉了，都要说哎，下礼拜老婆要回来了，赶快想老婆有交代什么事情没做的吗？一看这个花啊啊，快死了快死了，3个礼拜没浇水了，赶快悔改，把3个礼拜该浇的水一起浇下去。然后老婆一回来，全部的花都垂头丧气，都死掉了，有的是干死的，有的是被我淹死的。好，老婆气得要死，虽然是不要钱的花，养了3年呢。好了，他学乖了，我也学乖了。他学乖了就是以后每次出门，他就拿一张纸头就画 全家庭的客厅什么什么地方的平面图，右上角一盆花，然后写大一，什么大一，大杯一杯，每一天，然后小一，啊等等，就这样。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读完圣经，朝见上帝，要朝见老婆，看这样子的哦，大一，那我们的指头旁边就放了三个麦当劳来的大杯、中杯、小杯。大一不小一这样，哎，就这样。然后老婆回来的时候，花好好的，分外的殷勤，这是不要钱的花哎。如果你要害我，你就把送给陈水扁老婆那种什么百万级的兰花送给我，那种兰花就是水多了会淹死，没水会干死的。哎呦，我家里从来不养那种花。那如果说你要出门要借我，或者叫我帮你照顾一下，我就得分外的殷勤。普通野花都得好好照顾，那那种花怎么办？那好了，神把神性给你给我，你能不分外的殷勤吗？就是稀里哗啦的，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要努力，以免暴殄天物嘛。那我说有八样嘛，哈，有了信心加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忍耐，然后敬虔，然后再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这个神圣的爱嘛，啊，八样，是不是只有这八样啊？当然不止了，这边没有提到谦卑哈，有忍耐但没有提谦卑，所以属灵的美德很多，它只是列举的八个，不是只有八个。第二个，次序有关系吗？要先节制才能忍耐，有忍耐才能够敬虔吗？不一定。但是虽然中间的前后次序不重要，头尾是重要的，从信心开始，属灵美德是从信心开始。为什么？我是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因信称义，因信接纳了神，我成为神的儿女，礼物才来啊！我不能从节制开始，我也不是从忍耐开始的。属灵美德是从信心开始的，没错。但是结束是神圣之爱 agape， 因为属灵美德即综合所有一切的，哥罗西书所说的总结所有一切，所有属灵美德的总结就是神圣的爱。就是 agape， 所以用那个做最高做结束，中间当然很多了。那我没有时间，也不准备把每一样哈详详细细的都要讲，但是有一些重点我还是稍微提一下。它第一个是信心加上德行，有信心加上德行，信心为入门，第二个就是德行，就是好行为。这一点对基督徒蛮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天主教徒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天主教徒可能在某些方面，他们有一点点提到说，除了信心要加上好行为哈，所以他们就是有点因行为称义的。虽然不 exactly 是这样啊，你也别错怪这天主教徒哈。但基督徒常常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因行为称义，所以误区就在这里了。很多基督徒认为说，既然是因着信被算为义，因着信。我曾被神所接纳，所以行为不重要，不是因行为称义的。所以呢，因为不重要，所以信主了，受洗了，然后二奶、小三、小四都有了，没关系，我带几个上去，哦，还带几个上天堂，那有没有搞错？既然我不因行为称义，我行为好或坏，跟我得救不得救没关系，那你就搞错了。我们是因信称义，我现在没有说旧约圣经，我说新约圣经，而且因信称义，保罗说，那你去读保罗书信，保罗书信讲得很清楚，就在讲因信称义的罗马书，你去读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都在神的审判台前，因着行为受审判的，这是谁啊？基督徒啊！你以为行为不重要？我们基督徒也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你真的信主，雅各书说的是真的信心必然有真的行为，行为验证你的真信心，所以你既然有信心活出来，用好德行活出来，是行为不能让我得救，可是行为证明我是有真信心的，就这个意思。如果说你自称有信心，生活上却完全活不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跟品格，我有合理的怀疑，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这一关你不一定过得去。你别以为我下过水，那我就说那是饺子也下过水啊。 面条也下过水啊，你是面条是饺子还是基督徒呀？你说我下过水，我就说嘛，我是牧师啊，钟牧师也在这儿啊，我们哪一个牧师敢保证你只要我给你施洗，我让你下水的，我盖你的受洗证都盖了章，保证到天堂当护照用，保证上天堂，有哪个牧师敢？至少我不敢。我盖了章的受洗证书到天堂未必管用，那干嘛要受洗啊？干嘛你给我施洗啊？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人心隔肚皮啊，何况有的人肚皮特别厚。神知道，我并不知道。我给你施洗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时刻，我可能带约略对你知道，我对你有点把握，所以我给你施洗。但之后还有很多年啊，还有神知道你真正的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别以为一次受洗永远得救，天下没这回事儿。受洗不是得救的保证。那因此你必须有生活的行为的见证，证明你是有信心的。当然不是一受洗一成为基督徒一夜之间超凡入圣，没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就说了，不断成长的意思就是说，你逐渐的在德行上一天比一天有进步，一天比一天有改变，有了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当然不是物理化学的知识了，圣经的知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教导。我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知识分子，都是会读书的。可是我们什么书都读，连金庸《天龙八部》都读了好几遍，这个不太读的。是很多基督徒是圣经文盲哎。然后很多人都说啊，圣经上讲得很好，我不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么搞错，您翻给我看圣经哪个地方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只有一个地方燃烧自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是负面的。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算的就算不了什么。我们学化工的人呢，一个尸体露天烧的话奇臭无比，所以你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马上回一句少臭美了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人烧起来的话都没火的，就烟。那一种化学物质 PPB 十亿分之一，这个臭到山以外。我告诉你，你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个样子，那么拽拽，我燃烧自己照亮你。圣经没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你会引用这段圣经觉得还不错，主要是你这个圣经文盲，你没读过圣经，圣经没这么说的。很多基督徒都是乱引用，如果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引用一个错误的圣经那就罢了，你这个基督徒你也跟人家起哄。知识上要增加，我去中国常常去家庭教会，很多家庭教会是很多文盲啊，农村嘛。那有一个教会的人就说，哎，庄牧师啊，你知道我们农村啊穷，然后呢又没文化，他们叫没文化就没受教育了，没文化，哎呀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因为没文化嘛，没知识，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自高自大。罗马书有句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没知识我们就不会自高自大。那就好像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毛病很多，优点不多，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比较谦卑吧。你信吗？这个人站在这里会说我的优点是谦卑，这个家伙是自高自大的，不知道自己自高自大，然后谦卑来自高自大的。啊，你没知识就不会自高自大。圣经也不能断章取义，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意思就是说行为，你活出来你做出来的爱心比你天花乱坠的知识更重要啊。所以因此就前面讲的德行嘛。但并不是说知识没用处，知识有坏的地方，不是。保罗写书信给教会，譬如说腓立比书吧，他每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为你们的祷告就是求主在知识上加添你们，譬如说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我的祷告是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有知识还可以增加爱心呢，而且能够分别是非，什么意思啊？爱有各种爱，有一种像台湾的甜点叫马吉，软趴趴的爱，神的爱 agape 的爱，英文叫做 tough love， 不是硬邦邦的，很有韧性的爱。中午吃饭我们就等着瞧哈，我相信每个教会我看太多了，很多孩子都是欠揍的，一个妈跟在后面一个碗 Honey one more bite one more bite no no， 那种都是欠揍的，你要 tough love。 我没有说你要揍他，你要从圣经来学习的话，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乃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孩子不教不管，你恨他吗？你等他长大了以后，哈哈，事情多了。所以啊，我在眷村长大了，一早起来七点钟，整个眷村鸡飞狗跳的。为什么？都是一早起来管教孩子的。隔壁的那个妈啊，阿强，你作业到哪去了？从哪都没作业啊！他一叫，狗就叫，一狗一叫，全村的狗哇，然后鸡飞狗跳。然后我这边的阿芬呢，赖床不起床，妈的叫他上学了，这个我这边一叫，这边一叫，我们眷村共鸣效果又很好，啊，全的村子就炸了锅了，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一早起来管教，因为那希伯来语随时管教，那个随时就是早上。哦，那些眷村的人都还照圣经来管教孩子，一早起来就管教孩子，其实是越早越好的意思了，越小越好，越早越好。在我们的观念，一个月上成功岭军事管训。哎呦，这么小的孩子一个月就要上军事管训？对，分房，他睡他的房，别睡在你旁边，更别睡在你床上。在我庄家的规矩，这个床是我跟我老婆的床，我的女儿不能上床，感冒也不能上床。我两个女儿都知道这个规矩的，分房，哭两天啊，那么小的孩子不哭哪有什么运动的，连唯一的运动都要剥夺他，哭一下没事儿。知识让你的爱心多而又多，否则你那种乱七八糟像马吉一样软趴趴的爱，那个不是圣经说的爱。神对我们可不是软趴趴的。当我悖逆的时候，你说神怎么对付我？他可是管教又管教哦，神可不是对我软趴趴的。既然神对我是如此，我也应该如此教导我的孩子。当然管教儿女不是我的专长，是我老婆的专长。那我呢，从旁观察，我从来不动手的，因为君子不动手的，动口。所以呢，我就观察我老婆怎么管教我的女儿，然后记录，偶尔替她发表演讲。所以外面有一个光碟，管教儿女，三分之二是我老婆讲，三分之一是我讲。我老婆是非常厉害的，管教儿女也好，什么方面，哎呀，我服了她。所以上面写的我老婆写的什么研经丛书，我只配写第一页推荐的序言，读完你就知道我对我老婆何等的不能是敬畏啊，这讲得太可怕了一点，敬仰敬仰。所以信心敬畏加知识，多读你的圣经，朝思暮想。再下来呢，节制、忍耐、敬虔，这三样东西在我来看是减法，不是加法，对不对？越来越节制，那就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你今天中午吃饭，你就知道，你别害我哈，因为我，中午吃完饭，下午飞机我就回去了，马上要见我老婆了。我老婆呢，为了爱护我，要我保持体重嘛，保重，所以呢，出门前我已经过过磅了啊。回去他马上会看，要去了芝加哥吃了什么好菜啊，多了五磅回来呀，那我就累得跟狗一样，要把那五磅再交回去，你知道吗？节制，所以越吃越少嘛，对不对？节制就这样，本来这么多了，吃什么吃这样，对不对？那你的脾气本来照我的脾气，好吧，学习节制，饶了你了。节制忍耐都是修减减少，那所以呢要加上节制，加上人，就是说愿意被神来修剪， 愿意让我们原来的老我的那个生命被神用各种方式，透过各种途径以及各种管道修剪修剪修剪，就越来越能够像一个圣徒的样子。那当然了，我一直在讲昨天晚上讲，因为我不想重复把昨天晚上讲过再讲一次，对不对？那很多昨天晚上没有来了，所以呢只能给你一点点小 tip， 原版的你得听昨晚上。昨晚上我已经说了，那神为了要让我们生命中被修剪呢，对大多数人而言呢，神就送了一个东西，就放在你枕头边，就是你家的那个老婆跟你老公，就是神预备的那把剪刀，来修剪你，让你学习节制，学习忍耐，学习过敬虔生活。所以别错怪你的老婆，虽然她舌利如刀，不过对你这个人来讲倒是配得很好的，天下无双，绝配。至少我对我老婆是这样看。我告诉你，哎呀，你没见过我老婆，如果你要知道我老婆什么样，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哈，个性如何，你只要把我倒过来看你就懂了。我们两个这样阴模阳模一样的，我有的她都没有，所以倒过来看你就大概可以猜测得出来我老婆怎么样。我也承认除了他没有人治得了我，所以心里有时候会但会觉得神啊，感谢你，您真是智慧无穷，就这样子给我一个老婆，是这样子的，太好，天下无双，绝配。但你要甘愿被神修剪，你可以抗拒，别碰我，别碰你，好，你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碰都不碰你，信主二十几年还是那个样。那如果说啊，好吧，神要我学习节制忍耐，求主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被他雕塑。所以有了节制忍耐敬虔，然后加上两个爱，我已经说过，一个是弟兄之爱，一个是神圣的爱，在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属灵品格的，逐步的逐步的我们属灵生命可以再进步。当有了这两个，第三个就是得救的问题了。最后一段是说，人若没有这几样，这几样什么，就前面提到八样属灵的美德，或者八样属灵美德所代表所有的圣灵的果子，如果人没有这几样呢，就是瞎眼的或近视眼，不知道自己已经罪得洁净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你又回到你的罪里面去打滚，你是瞎了眼还是近视眼？可惜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基督徒真的是瞎了眼或近视眼，信了主已经过去的旧罪应该是得洁净了，现在又回去了，又在罪恶之中，求主怜悯呢，我们不要做瞎眼的人。所以我们既然得洁净，我们应该是生命追求长进，越来越更像神。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么做就不会永不失丧，如此人就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这边就提到了哈，我们有一个恩召和拣选，这个恩召不是被呼召，像我被呼召做传道的人做牧师，不是这个恩召，就是从一般的人成为被召成为神的圣洁儿女的，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呼召。我们的恩召和被神所拣选这件事情可以确定不变，而且我永不失丧，得救确据，我是可以有得救确据的。可是上下文来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确据？当我更加殷勤的时候，我生命有果子的时候，我的得救恩召拣选确定不变，永不失丧。所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在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其实首先你要知道，真正认识神跟神有关系的人，他得到神性这份礼物，他也分外的殷勤，他一定在属灵生命品格上会表现出来的。虽然不是一次表达完全，但他逐渐的越来越看见属灵的品格。第二个，在争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第一个，中文翻错了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吵架连问题都讲错了。 英文是 Once you save, your salvation will never lost. Once you save, once. 不是一次啊，哪一次？我每天的争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哪一次？那天在福音营，他哭得稀里哗啦，就那一次。那你说不不不，下水那天，哦，在水里那一次，哪一次？到底哪一次？谁告诉你哪一次 ？Once， 一旦，一旦你得救了，你的救恩不会失落。问题应该这样问，可仍然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错了。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假设是，我们的问题是，是不是一个人一旦得救，在人生的历程中，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他一旦做了一个表示，他信了，他得救了，跨过一门槛，然后永远得救，是假定有个静态的一个得救的一个过程。圣经有任何地方支持这样个观点和假设吗？谁说得救是一个静态的过程？有吗？我觉得没有，所以架都吵错了。所以你要问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庄牧师，你站在什么看法？你赞成和不赞成？我说我也不赞成，我也不是不赞成，因为问错了。错的问题有对的答案吗？所以我拒绝回答错的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你是先假设，好像是不是受洗了，过了那个门槛而且得救了，或者他痛哭流泪，或者他举手，或者做了什么表示，他就永远得救了？我说 no。没有任何人生中过去发生的任何事件使他永远得救，而是另外一个动态的东西，他是得救的人，那就是生命的果子。讲起来有点悬，我简单的讲个例子你就懂了，我们就做结束。生过孩子你就知道哈，生过孩子坐月子，坐完月子你才可以出来亮相，对不对？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没出门，到了出门抱出去啦，然后大家参观比较啊，哎呦好可爱哦，然后让我老婆一直抱孩子出去啊，参观比较，就比较什么吃奶。我女儿很乖，哎呦到现在都40岁了，乖哦可爱哦，连吃奶都会笑的。你看过吃奶笑的婴孩在吃奶的吗？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没喂过奶哈，你就是不懂这个行情。会笑的孩子是不吃奶的，吃奶啊，吸奶瓶跟吹喇叭是一样的，不能漏气的。所以吸奶的孩子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定睛，然后嘴巴吸得紧紧的，有个压力耶，你要懂点物理嘛，这个压力，他一笑漏气，他是含着奶嘴不吸奶的。我老大就是这样吸着奶嘴，这样笑眯眯，老可爱。我老婆还跟他说：“乖乖，别笑了，吃奶吃奶。”那他那么小，根本不会讲话嘛，就不要笑，吃奶，还继续笑，继续笑，别笑了，吃奶，还在笑。我老婆就急了：“别笑，吃奶。”他一叫，他女儿就知道，哦，挨骂了，马上就哇，一哭也是漏气啊，所以不能哭，不能笑。然后吃的很少，你一激逼他马上就吐了，你知道吧？一出门一比较，哎呀看他这吃奶吃的好凶啊，哇一天吃多少奶啊，哦他一天有时候一次就吃了一瓶多，一天吃个6瓶8瓶吧。我女儿是一天吃一瓶还有剩啊，我老婆一听大还了得，赶快营养不良了，塞越塞一声就吐出来了，吃得慢吐得快，一吐完了马上就叫我，啊我怎么搞的嘛，我好不容易喂了就吐出来了，吐多少啊，拨出门的水跟吐出来的奶你怎么算了，吐多少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学工程的立刻反应，我的经验告诉我，吐出来的奶都是圆的，没有方的，一定圆的。我马上心算，直径大概15寸吧，拍二平方转面积，再加上厚度大概1公分，刚刚吐了30cc 了。我老婆至少有个奶瓶，一看乱讲，刚刚喝了20，好像算错了，没错，我脸不红气不喘，吃了20cc 的奶，吐了30cc， 因为加上10cc 的胃液，胃不是干的嘛。总而言之，连本带利都赔掉了吧。所以我不负责喂奶，我只负责计算吐多少。 然后洗脏脏的衣服啊，也是我老婆的事。那好，那孩子他们比较的时候，人家会说：“哎，孩子健康吗？”你会不会立刻拿出一张某某医院的出生证明书，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医院他出生了？干嘛呀？我在说这个孩子健康吗？活着吗？活得好吗？你拿出生证明书干什么？一样，人家问你：“你得救了吗？你信主了吗？”你拿受洗证书拿来干什么？我只问。你现在活得怎么样？那就是圣灵的果子。你有圣洁吗？节制吗？忍耐吗？知识吗？信心啊？德行啊？不完全，孩子健康，但是他不会走路，跟他不会讲话，他在成长中，但是能吃能喝能睡，还会哭还会闹呢，活着。弟兄姐妹，你能吃能喝吗？会长吗？这是你得救的确据。如果既不吃又不喝，又不读经又不祷告，来了教会就立刻安息主怀，对天龙八部极有兴趣，圣经是拿来做催眠曲的，睡不着怎么办？圣经一读，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当催眠曲，那我教你读好不好？读出埃及记21章到25章，什么会幕海狗皮紫色布，不知道干啥了，读完就睡着了。我告诉你，你别读创世纪，哎呦，故事很活泼，越读越来劲儿，你就睡不着了。你要读那种，或者立位记也行，你读下去马上安息主怀。如果你对神什么胃口都没有，然后跟神没什么关系，属灵的品格一点果子都没有，我有合理的怀疑你是得救的人。但毕竟我是人，我不是神，但你要扪心自问，你得救了吗？如果你说我很多的缺点还没有完全，但是比起去年呢，我略有小小的进步，我还在成长中，恭喜你，你应该是得救的人。今天晚上如果你睡不着觉，说庄牧师害了我，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所以呢安息主怀，今天晚上睡不着觉问题大了，到底我得救没有？如果你睡不着觉，那我先恭喜你，如果你觉得你问题挺大的，你就问题就不太大。如果你今晚上说管他怎么讲了，反正我已经是天国上定了，天国的 pass 这个 passport 都准备好，哎呀，我哪管他的，安息主怀，那我告诉你，你问题大了。如果你觉得哦，好好圣灵光照一下，那你就是有属灵生命的人。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会不断的追求长进，今天比昨天不一样，今年比去年不一样，现在比十年前应该不一样，应该在某些圣灵的果子上能够显出一些不同来。如果有，这就是你得救的确据。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份属灵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主的恩典，我们既然得到这份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能够分外的殷勤，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成长，也看见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愿意竭力的能够加上这些，不管是德行，不管是忍耐节制敬虔，或者爱心，或者是属灵的知识，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也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确据，能够丰丰富富的将来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庄牧师在我们当中这三天来为我们的证道。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用《敬身敬身》这首诗歌来做回应。我们唱134节。
神今生如初人爱神愿每日更今生登高登高扫除智慧万劫更知足安身救主救我今生失恋还想表感情根深蒂固在这圣洁中间结果好收成救主祝我今生我愿等风擦肩赐我引领我进入真理今生登高每日跟主脚步行走的神路全身漫游耶稣荣耀心窗成为基督徒救主我愿当风擦肩赐我无心的心领我进入真理
叫我们仍然站立就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我们也真是愿意在你面前再次的祈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这些小信的人主让我们在信心上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能够结出那爱的果子主耶稣也真是像这诗歌所说的真是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灵里有这样子晋升一路往前行求主真是在这样的路上来扶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主你在许多的事上主你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你将日用的饮食都丰富的赐给了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在这地设立这样的教会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我们为这样的恩赐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当纳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使用能够在远地在各处做圣工之用特别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地方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